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欢迎收看今天的倩文。我们今天来宾太特别了，你可能要准备尖叫。他是李连杰。Hello，
老师您好。
你叫我老师啊？
呀、yeah. ，
你是一个超越生死的人，创立壹基金的人，而且是少林寺从小就学武功的人，你一拳就把我打死了，为什么变成你老师了？
没有，人生中很多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你有些的知识我肯定不懂的。
OK， 好，但是你今天其实是有很多话来跟我们说啊。我看了你的整本新的传记，叫做《超越生死》，其实它像你的回忆录一样这样。那里头有一段，你从一开始大家知道你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电影《少林寺》那个时代，你的少林寺里头，老和尚就跟你说，你有佛缘。后来就不断的在各种场合，我看到好几段都是你有佛缘，他就一直跟着你。那你的人生呢？就因为当时，你很在北京那个地方呢，想买天珠啊。然后向太太就很豪爽说我把你给买了，别犹豫了，赶快回来给我拍片子。到老的时候，你认为当你给予才是拥有，给才是真正拿得到这个东西，给予的时候变成是拥有，就不会再说哇这么贵的天珠我好想要买不起怎么办。然后呢到老的时候你可以买得起很多东西了，你希望的是给出去，你拥有。我们一般人讲拥有，你觉得叫做持有。我就看到你的改变。
对啊，一转眼就也60岁了。
嘿，没关系，小我5岁。
没有啊、哦，我那个一开始工作17岁，都觉得特别小嘛，人家都叫小杰、小杰、小杰。我就拍少林寺的时候，那转眼就像梦幻一下就过去了。
嗯，
是因为人生有几个阶段。我写这本书，其实我从来没写，我觉得。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大部分写来写去都是八卦啊，你的人生关我什么事这种。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造成了这个大家的一个全球的整个人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危机。那么这3年我觉得太多的人面对的心理的压力啊，莫名其妙的好像大家都关在屋子里一段时间。当然了，这个心理疾病是也一直我关怀的，我了解的，包括我的家庭的女儿也有这个问题。
但我想问你一句话，就通常啊，人们一进到这个一个法门也好，然后上面有上师也好，或者是一旦碰到的师父也好，或是进了某个什么教会也好，就是歌功颂德，啊，那星云大师曾经告诉我，我告诉你，歌功颂德都是假的，我呢？这辈子答应我的师父要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后我觉得我很快乐。我本来啊是不甘愿的，我想下辈子做厨子。所以人啊不要把自己太过度的美化。
对，
然后在你这本书里头我最感动的部分啊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段提到你自己在序里所说，你深受一位吟游诗人，我还想是谁，然后藏地古圣，一位真正心灵自由的勇士，密勒日巴尊者的启发。而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呢，他是个什么人？他原来是个坏蛋，他曾经因为怀恨杀害很多众生。所以你不是去崇拜一个这一生啊纯洁无瑕，或是故意去遮掩他，你反而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说但他经历了很多的佛法修行，最终他可以成佛，相比我所做过的小坏事，我应该也有机会去超越生死吧。做什么小坏事
啊？ 每个人我想把自己的不想跟人分享的东西都藏起来，对吧？那么大家都包装成最美丽的在镜头面前或者是公众人物。那每个人当然从小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一起去偷吃的，就是我们的学校里，那么每个天中午发一个苹果，后来我们就发现了有个地方可以有玻璃碎掉了可以去偷，那就一个人偷两个人偷，那大同学偷了以后呢，小的呢被看见了，他就怕你去告诉大人，所以就说那你进去偷，偷了以后你就不会告了。那我们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大家威胁下一个下一个，最后全班的人都去那里偷东西偷来吃，完了以后都很开心啊，就小时候总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调皮捣蛋的事情。
我很不喜欢有一个成语叫做纯洁无瑕，真正的纯洁是纯洁有瑕，同意吗？每个人都有瑕疵，然后在那个瑕疵，因为会纯洁的人一定会有瑕疵嘛，无瑕的人不是人啊，或是装的，
对，
所以不纯洁啊，是伪装的。
对，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从小学武术进攻和防守这个道家的思想里头，已经觉得说没有一件事是完美无瑕的。
对，
就是
嗯，
黑色当中为什么有个白呢？白色当中有个黑呢？它只是变来变去。但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社会是最好的，那是白天我们在说。当到你去到美国，十一岁我去到美国，说这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你看的时候，他只是站在黑天的立场说话而已。你这个十一岁的孩子说，我这只有一个雪糕，一个可乐。到了美国有二十个雪糕，二十个可乐。你说我是他是坏的，我就害怕了，我就想，我真的坏吗？好像每个人都想尝一尝。所以从很小我就已经开始不想做大人眼中听话的宝宝。
好，
我想说，嗯，你们都不说而已，你们也不见得是这么想。但是我呢，就要自己思考。白天的人喜欢阳光，一定说白天好。有人喜欢夜里比较安静的人，一定说夜里好。所以世界上一定是这运动中的改变，没有一个民族是完美的。
好，我们刚才讲了你最后尊崇的这位仁波切哈，我们回来来讲他作为尊者，他有两种叙述方法。第一种就是你的叙述方法，他杀害了那么多人，可是他最后修了佛法，然后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有种人的说法会变成是这样，不要看他现在这么好啊，他以前是杀害很多人的。您听得懂我意思吗？就同一件事情，你的道理是什么？完全是从不同的角度看，更何况这世界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真理，这样对吧？
完全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每个人的年龄段和他的文化教育程度经历不同，他对同一个事物一定有不同的答案。
嗯，
就我们就会经常说，你人类最想希望得到什么？健康快乐。但是说那健康大家都知道怎么样，不同的年龄适合找到自己健康的方法。快乐是很难有定义的，因为快乐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大家评价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的快乐可能是吃个雪糕，大一点就喜欢玩一些东西，再大一点我当然喜欢女孩了，我就喜欢追啊，但我又不敢说啊，领导说坏孩子啊。但是那个年龄段他就是这样啊。
你到底一次追几个
啊？
你到底一次追几个？这么道德压力，这一个也不行啊。
太早了。
几岁啊？十五啊？
十四岁、十五岁的时候，那就、
啊、那你开窍太早了。对，
不是你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啊，你喜欢看姐姐漂亮啊，你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
正常，正常。
对啊，那你不见得是知道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啊、
但是大人认为你的想法就是错的。那我就藏起来吧。所以
他我告诉你，那个大人自己以前也这样。
这就是当然了，大人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只是
他们都是假的。
我们的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另外一面认为道德审判是坏的，其实都藏在心里头，表面出来的都是另外一样。其实我觉得只是有人藏得好，有人藏得不好而已。那我因为后来的经历，我就把愿意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生命。因为道家的思想一开始我受到影响很大，从小就是两边各有各的说法。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它有一个黑点。
你当时太极对你的想法里头就是你
建立了我基本的世界观。
对，但是你的繁华以及你的消沉，那个消沉是因为你拍的是武功片嘛，大家都因为这样说哦好崇拜你啊， 可是他不知道你每次拍完片就受伤了，对吧？嗯、你就要养伤，
对，
被打了乱七八糟，
对，
你把别人也打乱七八糟，消沉，
嗯，
然后就养伤啊。那后来呢？你决定要离开拍这些武打片，
嗯，
然后当然《繁花》到现在在你身上也没有完全消失殆尽哈。重点是，你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个明星的时刻，你的消沉是什么？
消沉，嗯，其实我很小，因为经历过，就像每个人成功，就是我生活的，我一直说我34岁之前生活在小我的世界里，就是希望努力啊，出名啊，赚钱啊，养妈妈，让妈妈觉得很骄傲，有个孩子啊，那就努力。就是，但是无形中可能又宣传了中国的功夫啊、武术，但是那不定一定不是我第一目的。
对，
我第一目的是我自己，我要与众不同，我有自己的，就是这个挣扎。那第二个阶段，其实海啸之后，我就希望能够活得大我。就是不是以低自我，我怎么样去，那么多人喜欢我，我的老师前辈帮我，媒体都爱我，那我就怎么样去回馈社会。
他所讲的海啸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他人在马尔蒂夫，然后呢他连救一个小孩，连救他自己都有困难，所以他虽然有武功，他也解决不了海啸问题。
对，
结果因为他是明星，他命好，人家那个饭店的人呢都跑来要跟他拍照，瞬间是那些饭店的人帮你救你的小孩，对吧？
对对对，完全对。
所以你的武功解决不了海啸，
没有，有名有利有权有势都没用，在大自然灾难前一样平等的走了、
嗯嗯、
所以第二个阶段大我，但是为了大我仍然痛苦啊。但是后来最后一段我是追求另外一种境界，所以任何一个问题当别人问我的时候，我都有三种答案，
嗯，
小我的答案、大我的答案和这个现在追寻的一种方法的这个回答、嗯、不同的阶段是这样的。嗯
嗯，你到美国去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你先做了一个法会，然后那个法会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你然后最后给了你一个绿度母啊，他说是流泪的观音。我曾经在美国有相同的经验呢。
知道。
对，有一个喇嘛呢跟你不一样，不是不是做法会、
嗯、
有一个喇嘛呢就突然看到我，当然是称赞了、
嗯、
他说你的前世跟绿度母有很深的关联，
嗯，
你这辈子呢是要来，就是《金刚经》前面讲的话，上报三重恩，四重恩，下济三重苦，就是说你要报恩，你要济苦、
嗯、
啊。他就说你的前世呢是一个绿度母，那是我30几岁嘛，他就说，你看看你就跟绿度母一样，他没有说是流泪的观音，他说。绿度母就是有非常多的才艺，她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她用她的美，美不只是外表，包括她的才艺所显示出来的美，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她就送了我一个绿度母。
嗯哼，
我就回去叫我的狗好好拜她，然后我自己也拜哈。那我就看到这个绿度母原来是流泪的观音，就后来没有多久，她先把一颗痣给点了。
哦，
我看到，然后你就想点痣。那之后呢，当天晚上就咕噜噜噜英文就来了，你就去拍了《致命武器》。
对对对，
这
是第二次去美国了，就是再回去美国拍好莱坞的电影的那个年代，那个以前去都是80年代或者70年代，
但大红的是这
个影片。对，
那你在台湾播音，当时播音是圣严法师还是？
没有，我是其实您看，我跟介绍一下，我小时候我就不大听大人的讲话。
嗯，
当然我到大了一点点，我也不会听你佛教讲什么。
嗯，这个好。
你们讲什么，我怎么知道是真实的？
嗯，
所以我就想探索探索的，就是说，嗯，因为真正的改变我的是97年，因为但我还在追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海就是金融海啸来的时候，
金融风暴，
风暴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亚洲金融风暴，
对，我赚这个钱我已经很不错了，那个时候可以2000万港币一部电影，在香港也是最高的一个 top 了，
太多钱，
92年，
太多钱了，
没有没有，太多钱了吧？
对对对。
但是你看隔壁的那些
苦撑
做金融的，做金融的人，做更有钱的人。他打个电话就说，哦，昨天赚了5000万，后天哦赚了2亿。
他们是华尔街之狼啊。
不是，对，所以你会就是说，哦，我要靠外面的支撑，金钱名利来支撑我的快乐的话，哦，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呢？ 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快乐呢？但是我看到那些百亿富翁也有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
搞不好香港煮那个广东粥的都比他们快乐。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问题。
好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问题，我要重新思考。包括佛教，我都说，我要自己，如果我相信两句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信了，别人说好我就信了，那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迷信。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否定它，那也是一个迷信，就是说我站在科学的角度去迷信。
哦，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他们怎么样做，学了什么，并且这个世界上谁能做到。所以我才会说，
说佛能够搞定你是不容易的事。
我是很反叛的。
你是跟他
从小反叛，
你是跟他打过武功的。从某个角度来讲，
可以这么讲，
进进出出，有防有卫。
我比如说圣严法师有机会，梅姐介绍我认识的时候，他说，我说我第一件事，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要关着门跟他单聊。那我单聊在屋里，我就可以不把任何平等的来说，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吗？你怎么做到的？我就会这样问，包括。后来的我有30多位老师啊也好，上师也好，我们都是关着门来，不要在大家面前一来就是你已经高大上的大法师大活佛 so what 坐下来你说到的能不能做到，我们关着门来聊。因为说一套的做一套的人太多了，看了两年书都会说的佛法天花乱坠的，到做的时候名啊利啊权一样都不能少，少了就快杠起来了，完了以后受到攻击一样痛苦。嗯，我要去，所以每一个人，您看个书里我也写了，包括我见大宝法王，我都说，你能喝啤酒啊，喝水和喝尿是没感觉的吗？
你想个好一点的东西。
好一点就是啊，坏一点，好一点，你能吃鱼翅和你这个吃钉子，没一样的感觉吗？
谁要吃钢钉啊？
不是，因为你们是无没有区别嘛。万物都是平等，没有区别，所以我就可以很怎么讲，带着武侠世界的梦想，
我问你
去挑战一件一件的事情。
你现在信佛了，超越生死，你会不会娶一个老婆长很丑很胖？
首先，
所有女的都下了，你注意到没有？
没有，
包括你工作人员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的缘分，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我心中
她很漂亮、
很爱的，
她很漂亮、
但是你要知道。漂亮人会慢慢衰老，长时间的那个东西，爱情的经营啊，我们追求的一个东西永恒不变。
没关系，你现在没有小时候英俊了
啊，
你现在没有小时候英俊了，你会不会生我气？
不会。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他最青春期的时候更美。这个世界上如果找出来，那我会嫉妒。没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保养的维持的好一点和坏一点而已。再不行，我们就借助外力整一下、弄一下、打两针。未来不是，而且你们不要知道就好了，我还要藏一藏，我很好。那未来30年，我从来都喜欢看未来五千年，或者未来50000年，未来过去50000年，未来啊太自然了。将来换机器脸、机器手、机器胳膊、机器智能心脏、智能这个，人真的可以活300岁、500岁、800岁，都是可能的。佛经早就说了。所以，但是硬件的保护再好，
那万一你医生跟你说
内在怎么办呢？
好，万一你的医生跟你，你别想不是300万年了、因为我自己也是生大病的人。
OK，
你医生跟你说你得绝症 啊，因为你现在没生病，所以我可以讲 啊，不是诅咒啊，
没有没有，
你生绝症，你顶多活6个月。
我经历过，
我知道。可是现在跟你讲，你的感觉是什么？
没问题啊，
没问题。
Yes， for me。因为学的时候是我有硬件，我就有简单的例子好吗？就说我认为就是用现代的年轻人的话，就是说身体就像手机，里面有一个软件，手机可以换来换去，云端 download 下来那个是你。
哎，你的手机是华为还是 Apple？
哇、啊，那我不管，这个你 download 下来你的软件，
你回答的太好了。
download 下来那个软件是很重要的，所以生命换一个壳。再来一个，换来一个壳，你想的是肉体千万别死，但是地球上不存在这种事情。但是我怎么样去能够进入一个我快乐的人生？这个东西超越的是这个，从来不会超越硬件。所以你跟我说死，太好了，
我解脱了，
面对了，不是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因为如果我能控制这个软件升级和治疗就太好了，但是因为有硬件包着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当他离开肉体的时候，他自己的力量，认识自己的这力量，软件非常强大。那这个专门有一个方法修这个部分，完了49天之后才再去下一个电影，下一个人生，下一个电视剧。
所以你是相信
但是
来世前生？
不是我相信，是因为我也不相信。我去验证，我们80亿人类有多少人信？大约50多亿人有宗教信仰。那宗教信仰的人就会大部分都会说，做好事听话可以上去，做坏事会下去，
没有这回事。
OK，
老天也没有眼儿。
OK。如果我们有朋友说我们不相信轮回也是很好，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在生这一世当中有太多的道德和约束。
不对，
反正我啊，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你的书上看到你写了一段很棒的话，你就说你，他们说你片酬那么高，你干嘛来骗我1块钱，因为你成立一基金，你就说我不是要骗你的钱，我希望你透过你去帮助别人，并不是为了你得到你的善报，你的健康会好，你下辈子会好，而是你这一刻你会觉得你的存在是很有意义，你会得到幸福感。
这个是，这是一部分话题。那再一部话题，中国人说善因有善果，所以你的下一世会有善良的种子会开花。我是从这个再深一步讲，是会有、这个、
下辈子会
好，就是积德福报，积德福报越来越多，我给子孙积点德，我给社会积点德，我给自己积点德，都是有一个轮回的这么一
个
概念。
这
个
是其实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头、
文化，
即使它没有科学，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让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来世，为了自己的子孙而少做坏事，不会得到报应，这差很多。后来大家越来越没有这个观念了，反正信了主就得救了，所有的坏事都可以做，没有来啊，相信
还是有来世，就是有，只要有信仰的就会说，要不就上天堂，要不就下地狱。是没有信仰的人就说，哦，没法证明，科学证明不了，那我就不信。但是现在的科学慢慢的可以证明了，那就有点意思了。
您到这个五台山去哈，我又看到你又有一个人家和尚，老和尚又跟你说很有佛缘。啊，你在那里发现那里人居然可以在那里禅修的时间哎长达20年，他叫你关几天，你那几天在想什么？在五台山
啊，其实我那时候在五台山就跟着上师，跟着老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莫名其妙。我是一个因为非常从小被训练成有计划有时间有目的的人，所以我在人生上就说，哦，如果认整一条路，我要知道那是我的目标，超越生死，怎么最快的超越？你不要让我等三大阿含劫，太远了，三生三世我都等不及，怎么超越？我很想超越。所以那个时候就听到藏传佛教有一个说7天就可以证明，我一听到7天证明，那我就给你豁出去了，老婆你回家吧，孩子你们回家吧，我就去7天吧，我就真的去7天，就是怎么样用他的方法把意识跟身体分开。完了他还有个证明，因为你能够分开的时候，你脑袋上插一根草可以插进去，它是一种方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先学吧。死亡之后要万一有事呢，我先把这7天学完了嘛，我就花了7天学，为了达到我极速的目的，就是当年选择了这个。
那后来你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靠近艺术那里，
对，
高山嘛，你也在那个地方又进行了一次禅修，那个才是20年了。
对，那个是破瓦的，就是一个
破瓦，
就是
介绍
肉体如何离。
什么叫破瓦？
破瓦就是身体破了之后，
把身体破了，其实身体就是一个瓦，把它给破
了。对，硬件垮了之后，软体到底还能不能工作，还能不能自由选择？
我喜欢这个字，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当成多重要，然后呢？一点病就叫个不停，然后呢，对自己的身体呢，有的人就要求什么练6块肌，你应该有啊？
我没有，
你现在没了？
我觉得这个
你是练武功的，没有6块肌啊？
没有，从来我们再怎么练，我们的身材这么矮小，跟那个西方人的那个明星站出来那个肌肉，那个打针要打针吃药，你知道要做很多的，我试过一次，完全我书上有写元气大伤，对着镜头，真的。我对着镜头说：“你练好了吗？”对着镜头，哇， 全部肌肉，一点脂肪没有，一回过头来，差不多那口气一下去，整个人昏倒了。中医一号脉说，哎呦，
元气大伤。
你这个，我说教练是，他说西方的教练吗？我说是。他说人家祖祖代代都吃牛肉黄油这种高热量的，我们直接，我们中国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吃面粉长大的，土豆玉米面粉，这个，所以这个方法未必适合你，不见得一个方法适合所有的人，你要小心。所以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了，
再不来
了，再也不敢了。我就胖也好，瘦也好，我就都可以。
你没有什么胸肌好展示的，
没有没有，就只有肚子了。到了现在，
你这还有肚子？
啊，当然了，六十岁就有点肚子了。
搞到李连杰也有肚子啊？
当然有肚子了，我是。
哎呀，我的妈呀，练一练武功也没用、啊。
谁是李连杰啊？李连杰只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一种
电影上
的一种包装。你应当怎么样？我自己。肚子还是蛮大的，
我们俩待会儿比一下啊。
OK，
我的肚子会大，因为我要打那个糖尿病针。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我有一个怪病，它会使我的胰岛素吃药以后会下降，所以我每隔一个月就要去打一次针。然后我的肚子就会大起来，像怀孕，怀孕四五个月，没多久就消掉。你的状态呢？
我得了甲亢的时候，突然就甲高，
就
甲高呢，人就很瘦。
甲状腺亢进就是甲状腺亢进，甲亢，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那个时候呢，亢奋的时候呢，你就会瘦，
人会很瘦，
就很瘦。完了什么都想吃，哎呀，我在飞机场坐那，人家拿了一盘水果，啊，不是那个，就是果，机场不是有那个小果实吗？我就哗啦哗啦哗啦吃了一盘子，还饿，但是很瘦，但是就吃药，一吃到甲减了。从高的去减了，
就胖了，
真的，一段时间里头是来回可以30磅到40磅的变化。
你给了我安慰，因为我的甲状腺跟我的肾上腺都是零哎，鸭蛋哎。
我这个东西
太好了，这容易胖哎。
那我现在我还是要
没关系。你讲说，所有的身体都是瓦，破瓦，胖瘦无所谓，
硬件嘛，我尽量维护嘛，它早晚会坏的嘛，因为它是两个元素组成的嘛。我爸爸妈妈一开心就把我弄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反正
你有问过他们吗？为什么一开心把你弄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来不及问呢，我已经来了。那我接着能够做的，我能够做的就是说如何面对死亡。那死亡开开心心的，还是笑死，还是哭死，还是担忧死？那我就选择。
你会哪个死
啊？
你会哪个死？快死，
快乐死，
哭死。但又是，
如果是一个修行到这后面的人来讲，他是很努力珍惜每一天，因为有机会把你的知识和你经历过的人分享给别人，希望是别人快乐。
你现在称赞的是我哎，
对，这是我呀学的嘛，所以我叫你老师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法师啊，我
不是，
我不是人不
是法师，那个宗教啊太狭窄了
啊，
释迦牟尼太把。我觉得可可惜，释迦牟尼讲的是、
啊、我最近身体改善了，医生说我可多活几年。我突然觉得哈，
太好，
多活几年，这好辛苦啊！我每天这么认真的活，就是因为觉得只能够活个一两年，所以每天都好珍惜，每天都好认真，想着更多东西。突然觉得要多活好几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而且钱快被我花光了，这才是大问题。
没有，你有福报，没问题。所以我觉得，每天当最后一天活，是我很早的想法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会珍惜每一天。最怕的就是看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现实生活之中，哎呀，我要走了，我后悔没跟他打招呼，我后悔没把钱安排好，后悔这个，后悔那个。其实从来都不是我的，我光着身子来的。我不知道您，我不知道作为各位，我光着身子来，我最后穿三件衣服走。
怎么三件？
一个内衬，完了一个西装或者一个中山装，最后就走了嘛，就。
不会，你在医院不是这个打扮了？
哦，我不知道，最后遗体告别的时候大概都是这个装扮。我看了大家，要不就是中式的，要不就是西式的，反正就是三件头。
那我们玛丽莲梦露是光着来光着走
哎。哎呦，那也是很幸福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中间的名利权情都是你暂时保管，
嗯，
你拥有和保管，最后你要撒手。
你这好棒！你现在再回去看自己当年少林寺那个样子，再回去看你去拍那几个。大家崇拜你不得了的电影，你看的是你还是别人？
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以前不理解，《金刚经》说一切梦幻泡影啊， 那后来我学了以后，我慢慢慢体会，我从来不相信说我光学等于学佛法就看说明书，看了很熟，但是呢从来没有去这学开飞机，从来不开飞机，不开飞机就不是你的，你只是学了个知识而已。我喜欢把所有的东西运用在我的生活中，我放掉1000万，我去拍1块钱，我去运用了，我才够胆跟人分享。所以真的我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用了的东西实用，真的给我带来方便，我才觉得它有效，要不就是一个理论。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啊，
醒来特好的梦，美梦，也抓不住，梦里很真实。昨天噩梦也很真实，但我醒来好在是梦，不是真实的。我现在60岁，看过我的以前，您刚才问的问题，少林寺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梦一场，
梦一场，
我必须回忆当年怎么样，当年怎么样，当年什么，但是什么都抓不住，
好像你的前世
未来，不对，对，就未来又不清楚。我就觉得我的书里也有描述，就像拍电影，就是我站在外面看，有一个李连杰在里头，20岁拍这个，30岁拍黄飞鸿，又拍这个，又拍这个，又拍这个，最后到底哪个是李连杰，我都搞不清了。所以现在我们年轻人很流行的就是叫虚拟世界，元宇宙，对吧？那么我们需要戴一个科技的眼镜看到世界，我就不想这个现实太残酷了，我不喜欢我在世界里。我们有没有想过50年后可能不需要这个眼镜，科技提升到不需要都是元宇宙，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次文明我们已经活在一个50万年后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的，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我们并没搞清楚。
我觉得你很好，你现在60岁就开始想，因为你看到很多明星死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一片哀悼。
我34岁想的，我34岁就玩命要破这个谜，超越生死这个谜题的。
你30岁就开始？
34，
嗯，34岁。然后你就发现你的 Facebook 有2000多万个追踪者，然后里头呢，哎，你本来以为都应该是像跟你年龄差不多，比你年轻一点的，或者我这种老太太在看你的武侠片，结果发现有的人那个时候可能才5岁，你就发现说你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做一些事情啊。
嗯，
然后你就想说万一你死了要怎么发布讣文，就看到别人写 RIP 啊，然后通常经纪公司就会写一个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你就说我走了，我唯一的愿望是衷心希望看到这则消息的人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其他不用了，是这样吗？
对，因为这个感触是圣严法师给我的启示，我听到了他走的时候我就来了，我从山底下走到山上都在念阿弥陀佛，大家都在那儿，也没有太多人掉眼泪，都是很安静的在念阿弥陀佛。我上去了以后问他的几个大的弟子说这个是怎么一个状态，就是怎么样一个程序，他们就说上师的愿望就是说弟子不要哭也不要笑，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我就觉得他需要阿弥陀佛吗？他需要念这个吗？他在临死的时候他都希望点燃别人的心中的种子，
点燃别人的阿弥陀佛。
对，
那这个字是
对
他们对自己的平安的期许，
他已经根本不 care 生死，但是他希望在最后这个仍然是个机会做。那我们怎么可以要求未来的年轻人帮你念那么长时间呢？您能念3句我已经很感恩了，
可是你念啊
啊也很好，不也很好，其实念什么都很好，只要你这样我就非常感恩所有的。
再来就往生后，
嗯，
根据经典记载停灵7天，哇塞还要停灵7天，我跟你讲现在殡仪馆很塞。 OK 好，
嗯，
念佛
拉回家去，
拉回家去啊，
嗯，
这很不卫生啊。
不是，他有那个有冰的，我看过很多人了，有冰的什么的，有冷气的那个空调，完了以后他就可以这样做
啊。哦，真的吗？哈，
不，这是藏传的一个传统，
嗯，藏传的。 OK 尊敬，念佛修法完了就火化之后，你跟你老婆说你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墓园也不一定需要，他要树葬就树葬，海葬就海葬，随他怎么样，是不是这样？
对。